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在上个周末，中国演员王宝强的婚变消息成了中国网民热烈讨论的话题，包括如火如荼进行中的里约奥运，还有离奇死亡的雷洋百日祭，以及被判刑的维权律师，还有受到迫害的家属，甚至连感动全球观众的中国运动员在奥运讲台上的求婚，都给铺天盖地的王宝强新闻给淹没了。王宝强不是第一个离婚的中国名人，但是为什么相关消息却在短短几天内吸引了中国网民82亿次的点击量呢？中国网民群情激动地参与讨论，这凸显了什么样的现象？另外，包括《环球时报》、央视等中国官媒也都加入报道，这是中国官媒的一种突破，还是说当局对此事另有看法呢？今晚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个议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第二位呢是在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前《人民日报》记者，也是前央视文艺策划王军先生。两位好。是，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我们在北京的王军先生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名人男女情，这可以说是大家都爱看的八卦。但是王宝强事件的发展确实让很多人非常的错愕。有些人不仅仅是群情激愤的参与讨论，甚至发起了行动来追踪这个当事的三方人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首先觉得啊，这是一个尽管它是个八卦，因为八卦我们还算不是一个新闻。但事实上，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大的话题。就是，有人说啊，有的这个评论人说，这就是因为大家无聊。那我觉得还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可以说的话题太少了，近乎于没有。你想，我们在这个民间，特别是这种这个非所谓非主流的媒体里面。我们能听到什么？能看到什么？也能够说什么？就像您刚才也点到了很多话题，就即使是我们现在说当前热门的话题，包括奥运，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事件，对吧？都不能深说，这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更有更重要的事情，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但是我们有机会说吗？没机会说。好，于是有了一个可以说的话题，大家就全都这个一拥而上，对吧？这个众说纷纭，就变成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了，这个刚才您说主要这个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只说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嗯哼，
那如果说到更多的话，那当然他还是有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道理在的吧。比如他首先他确实一个八卦，而且是个大八卦。王宝强虽然是一个草根的这个明星，但是呢，他的这个知名度也好，他在这个普通民众中的这个号召力、影响力也好，他也是足够大，所以呢，他成为话题也是很自然的。另外呢，我们从这个，新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的这样的这个产生的这些规律而言，它也是符合一些，我们不就八卦本身，不就这些这个炒作的这些热热闹那些事情去说，我们只说它为什么会成为话题。我觉得它首先有几点，它是具备的。第一，我们过去讲，新闻的本质是什么？人咬狗不是新闻。狗咬人才是新闻，好事儿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它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特点，对吧？是一个这样可以成为八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点。第二呢，一个八卦 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大家都热闹的去炒作的话题，它得具有足够的离奇性，得有足够的复杂性，对吧？那很热闹，那事情很这个很离奇。我们讲文似看山不喜平，对吧？越曲折越是这个离奇，大家就越有兴趣。平常的事情大家不会感兴趣。我觉得他这件事情也是具备了这个要素。
嗯，
还有，他具有接近性。王宝强，你看，首先他允许说这是接近，还有一个，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什么出轨啊，什么这个包人呐、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对吧？其实在中国现在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特别是在那些这个官员身上，在这些权贵身上，对吧？
好的，
我们都知道的啊，太多太多。
是，
但是呢，王宝强不一样，王宝强是一个和我们大家特别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好的，
一个人物。
好的，我们谢谢王军先生为我们做的几点的这个分析和归纳啊。那当然了，我们在推特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提出了一个看法。我们有一位署名叫齐庄的网友呢，他是这么说，他觉得这个王宝强婚变有这样高的热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很多人认为王宝强他代表了一个社会底层逆袭的典型啊，在中国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的今天，是一个很不错的励志的故事。可是婚变却把这个梦给打碎了，所以才会让很多人变得义愤填膺。所以我想请教赵岩，这个我们当然很多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我们不卷入这个双方彼此之间的争议点，但你认为这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凸显了中国社会或者是这些基层人士的一些心声呢？是不是就像刚刚王先生说的所谓的接地气？
这个因素肯定是有，因为王宝强呢确实是一个逆袭成功的，在影视圈里是一个最红的典范，因为他从小没读过什么书，那么喜欢武功，跑到少林寺去这个习武，跟那个当年那个石小龙也有过一段交往，那么他这些经历最后到他演这个成名的电视剧，叫那个演一个那个军人那个电视剧，那么包括天下无贼都是这个王宝强成功在这个13亿人当中取得一个这么草根式的这么成功典范，这是有这方面因素，但更重要就是王军刚才说到的，他是一个新闻，就是属于一种那个狗咬那个人咬狗的新闻。那为什么是这么讲？因为王宝强这么多年也没消停，包括去年12月份那个毛泽东那个毛泽东生日的时候，王宝强还跑到纪念堂去磕了三个头，许了三个愿。自己说，哎，毛老人家那个他的一生三个愿望都实现了。我们想一想，他三个愿望可能是：第一，想做一个成功人士、成功演员、著名演员、大腕演员、超级演员，这个他实现了；第二，他是找一个美女，有知识、有文化的美女，这个实现了；第三呢，这个生儿育女，他可能也实现了。就是说，一个农民的后代，他做到这三点，而且他的财富现在拥有了上亿。你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理想点，他自己没有说他三个点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猜，就是作为外人来看，他实现了这三点。那么作为13亿人，大多数在一个农民就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那很多人都是拿他当英雄的。确实他演的那个《士兵突击》这个电视剧啊，28集这个电视剧，其中有一句话也很经典，叫做这个不抛弃不放弃，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理念，所以他在那个电视剧当中那个人物也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尽管他到毛老人家这个三叩三拜，那个许了三个愿，但是这个不抛弃不放弃他没有做到。
嗯哼，
他自己所说的不抛弃不放弃导致了他成功，现在看不抛弃他也抛弃了，不放弃他也放弃了。这个跟天下的这个审美和审丑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有一定冲突的，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当下王军说有什么话题可说，当然了，我知道他在里边说话可能是不方便。当下话题炎黄春秋可说，709事件可说，很多很多这个法治的问题啊，这个维权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问题，包括我们说的政变的问题都可说。但是在国内你敢说吗？如果你说动静大了，在这个微信群里、在微博群里， 那么肯定至少你要被找到喝茶，删掉你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就是说很正常的事情都被这个非正常的手段所压抑着。那么当有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那么王宝强这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说关于婚姻话题和这个情感话题的讨论呢，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有三次大的讨论。第一次就是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谁是第三者》，是这个李克存演的，那个董克纳导演的。那么当时在大陆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婚姻啊，在文革当中的婚姻啊，那个就49年以后的婚姻啊，都是这个被政权所逼迫走到一起来的。那么当时有一个讨论，就是爱情婚姻的道德到底以什么为基础？第二次讨论就是90年代，在这个《北京青年报》有一个安顿写了一个《绝对隐私》，这在90年代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关于婚姻情感和这个个人私生活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王宝强一下创了世界纪录了，也创了中国纪录。光他这一个事件，一夜之间几天之内就达到了40亿，这是空前的。
现在82亿。
那么现在这次呢，就是已经不是围绕他个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情感问题，是以这个人咬狗的这么一个新闻为基础，更多的是谈要不要门当户对啊，要不要这个关于土豪的财产啊，很多事情都出来了。
这点很有意思，
这跟以前讨论基础不一样。
对，特别是他这个讨论的范围无限在扩大，那么不断的在热炒，所以一直不断有人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有刻意炒作的一个倾向。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网友通过我们 YouTube 的网站上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王宝强是体制内的赵家人，这位署名叫 Lord Harbour 的网友，他说王宝强是体制内的赵家人，如果中共想控制舆论，大可以禁止和封杀讨论，但是目前官媒却是大肆炒作，我认为这个幕后应该是有官方的推手。这个问题或许王先生在北京不太方便答复，我想请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继续来谈谈您的看法。
他出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偶然，但是偶然问题出现了以后，那么官家包括像刘云山这样的这个文化杀手啊，那个尤其是管意识形态这样的杀手，他肯定要借用这样的机会，把这个709事件这么大的审判，像胡适根这样的老人都被送进了监狱判了7年，包括这个炎黄春秋，这个到底是炎黄春秋自己创业的财产，还是党和国家的财产，这个问题那个牵扯到一个整个大的意识形态的转型的问题。而且刘云山又让这个司马南等左派人士现在到炎黄春秋去当编委去开讨论会，这样的事儿都是要用这样的舆论去压一下那样的舆论，因为那个舆论点太大了嘛。那么大家又不敢说那样的事儿，说了就要被抓，有一个发泄的基点出来了，
王宝强
婚变事件，就是他虽然不放弃，虽然给毛三跪三拜，但是绿帽子还没躲过去。
好的，我想请教王先生，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啊，特别强调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您认为中国官媒在这次王宝强婚变事件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们会不会因为认为这个消息啊，这个内容新闻格调不高或者太低而表示不满，还是说有一点点默许或者同意这样的讨论持续的扩散呢？您的看法？
他肯定是后者。您刚说的这个肯定是后者。他如果不默许的话，刚才说了，这个他想封杀啊，他想这个制止啊，他想这个给你让你晋升啊，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没有，
嗯哼，
没有有很多原因了。其中的原因也在于，就是说正好这些天这个主要人物，中共的主要人物，中共的决策者们突然就集体消失了，这个老百姓可以不知道，对吧？但是这个明眼人是知道的，对吧？这一天他们没有了，对吧？昨天才开始陆续出来，就是他们到北戴河，大概这个十多天，对吧？一下就去休假去开会啊什么，对吧？哎，这个时候呢，你确实需要一些话题。从某种上讲，他是默许的，所以这个话题本身呢，当然像刚才说的另一个角度，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这个来引出其他的一些所谓正面的效果，比如说。涉及到的这个关于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道德底线的问题，对吧？比如说这个 但事实上呢，这个作用是没有的，因为这个这样一件事情，在那个，在比如说起到什么道德什么这个榜样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
嗯，
还有就是说在法治方面，比如这是个离婚案，对吧？那么就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啊，财产的分割呀、啊。还有呢，现在又出现了其他的这个一些这个角度，比如说隐私的保护啊等等。那么有人是想在这一方面呢也做一些文章，所以呢，可以说当局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
好的，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线上也有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我们来听听第一位，就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首先我想说，近期不管是奥运会还是王宝强事件，因为本来奥运会中国媒体它的报道的口径就是以娱乐方式来报道大众的，所以也不用把它当做一个所谓的什么这个国家性的事件或荣誉性的事件去看待它。因为中国的网民就是娱乐性的网民，所以它的报道口径就是娱乐性的口径。再一个就是说，近几年这个赛事已经过半了，中国的这个金牌榜这个可以说是名落孙山，近四届以来最差。所以说再一个，主要的一些这个明星队员，比如说跳水队羽毛球队，这些都已经结束这个赛程了，所以网民的关注度也有了一些这个缩小。所以这个时候又突然出现了一个王宝强事件，那重新又把这个民众的这个注意力引回到了这个娱乐的话题上当中。因为刚才这个王军先生也说了，就说有很多报纸不能报道的东西，那所谓的什么抓贪官打小三，这是中国民间最乐意看到的一些话题。所以说有这个话题出来以后，它非常值得人们或者说是报业同行，或者说是有一些学识或民间的人去研究它。因为这个话题你可高可深可大可小，那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可以做一次普法的教育，那对于大众来说，它又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娱乐宣泄的口径。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网民，他的这个所谓的文化道德素质水平是不高的，你别的话题他又讨论不了，那只有这样抓贪官和打小三这样的话题才能值得他们去讨论。所以我认为这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感觉到有点悲哀，正像赵岩先生说的那样，我们这个共国进入一个神丑时代。所以呢，每当我的这个朋友圈公众号有这个王宝强事件的这种信息的时候，我就要把对方屏蔽或者骂他个狗血喷头。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天津的刘先生。那么确实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现在在网上的这种群情激愤的讨论，其实未必就代表所有中国民众的心声。纯粹也有很多人说，刚刚这个有一位王先生他也说，很多人就是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来看待这种事情。那么也有人说，可能就是因为在整个这种比较压制的一种环境之下，高压的环境之下，很多人不得不寻求一些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的一些段子来进行讨论。赵先生，您的看法？
我看法是这样，就是在这个文革结束之前，那个时候全中国7亿人、8亿人也罢，都是这个一个兴奋点都在政治上。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不断的这个回归人性了，但是呢，确实有一种倾向，尤其在这个李长春和这个刘云山掌握意识形态的阶段，有一种娱乐致死的倾向，就是把娱乐活动玩命的炒作，把影星啊、歌星。这个八卦事件玩命炒作，那么转移公众和老百姓的这个政治视觉，让你去关心其他的问题。当然了，这个话题就是说这样对还是错，那个如果说你用这个东西去转移这个政治事件，包括王军先生刚才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啊，和我说的709事件，还有这个炎黄春秋，这么多的连云港事件，这么多的大事儿，你用这个问题去转移，这个你早晚会得到报应的，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老百姓关心这个婚姻啊、性爱啊、情爱本身啊，这没有什么错，这肯定是不是一个错误问题，也不是一个文化层次低的问题。文化层次高的问题，难道他不关心这些事儿吗？也未必。
确实，我们在这边呢，有几位网友啊，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这一位署名叫“猪霸王”的网友，我截录了他说的一段话。他说：“这个王宝强之流很多是靠演出抗日神剧成名，靠这个发大财，其实赚的是给体制歌功颂德赚的钱，本质上就是批量制作皇帝的新装。现在在现实中穿帮出丑了，看过皇帝的新装的人都能想到，受损的其实是皇帝。”也就是体制。我想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两分钟左右时间，一分钟时间我想交给王军先生，您看看在这个事件上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又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受益者，没有受益者。在中国盛行阴谋论，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往这方面引了，就说这件事情也是阴谋，也是有人策划的，也是怎么怎么样，对吧？其实就是刚才大家说的点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是无聊，无聊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让大家来说。当然了，张一先生刚才说的也对，就是我也说到了，就是他本身确实也具备一个八卦所具备的所有的要素，大家吵一吵，聊一聊，说一说而已，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真的算不上什么一个特别特别这个会有什么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的事件。
好，赵先生，40秒时间给您。
最大的受益者那肯定是管意识形态的这个领导本身了，最大的受害者呢就是关心政治的话题的那些群体和这个没有想关心政治话题的群体，这些人因为可能这样的事情会侵害到你自己的利益，在无意识当中会慢慢的侵蚀到你自己的利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进行了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北京的王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节目，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我们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非常感谢，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为您讨论中资为何在国际间到处遇红灯，以及中国失落的中产阶层，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